《黑之怪谈》第二集。
Rink 的大餐并没有引起我的兴趣，我的情绪还是很低落。那天一直挨到午夜他才带我出去，我早就饥肠辘辘了。路上我忍不住问道，是要带我去吃什么呀？搞得这么神秘啊。他诡秘一笑，到了自然就知道了。我心中冷哼一声，哼，故弄玄虚。车子停在一个路口等红灯，正准备启动的时候，一个人影忽地扑到前车窗上，这吓坏了奄奄欲睡的我。被吓坏的不止我， Rinkin 也是悚然一惊。我的困意和饥饿感早已不见了，爹妈和 Rinkin 下了车。那个女子一脸惊愕，指着旁边一条黑漆漆的走道说，我叫潇潇，求求你们了，快去救救我的丈夫阿伦，求求你们了。我跟 Rinkin 没细问，那种情况下也容不得我们细问了，便随他跑了过去。那条走道很长，隐约的我们看到前方躺着一个人，应该就是这女子的丈夫。我们赶过去的时候，发现那个男人已经是昏迷不醒了，他身边有一滩粘稠的汁液，脸上似乎也沾染了什么东西。手机屏幕光线打上去显得黑漆漆的。那个瞬间，一股怪异的感觉袭击了我。我发现这男人身上散发出一股臭味，和我在 Medical 中闻到的是一样的。我在试图将他抱起来的时候，他忽然有了反应，嘴巴里面咕噜了几下，紧接着一簇黑色液体从他嘴巴里面喷出来，完完全全地喷到我的脸上。那黑色液体太臭了，我差点晕过去。 Ricky 第一时间报了警，然后我们将那个一脸黑污的男人送去了医院，随后警察也赶到了。我们离开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，回到公寓后我便进了浴室洗澡，那沾染了黑色液体的衣服我不要了，然后我反复洗澡，尤其是洗脸。因为在离开前我特意问了急诊科的医生，医生在嗅过之后一脸凝重地说，这是尸臭。尸臭，尸臭这两个字反复在我脑海中回响。如果这个是尸臭味，那从潇潇丈夫就那个阿伦口中喷出的黑色液体就是尸液吗？他到底是不是死人呢？而麦他口中也有这个味道，这代表他和阿伦是一样的情况吗？三天后的晚上，潇潇给我打了一个电话，说那天在慌乱中我将钱包丢在医院了，他将钱包亲自给我送了过来。这几天我一直心神不宁的，甚至都没察觉到钱包丢了。我们约在公寓外面的咖啡馆见面，我这才知道那天早上我们离开后不久，阿伦就因为抢救无效死亡了。对于他向外喷出酷似尸液的事情，医生们也是百思不得其解，便向家属申请了尸体解剖。由于阿伦父母早亡，潇潇是他唯一的亲人，他在犹豫良久之后还是答应了，因为他也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医生解剖尸体那天，潇潇强烈要求留在解剖室，她不想丈夫独自面对这一切。说到这里的时候，潇潇忽然沉默了。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你确定？你要听下去吗？
当然。
那天医生在解剖开阿伦的肚子以后，有一个年轻的护士甚至都发出了尖叫声。潇潇吞了吞口水，我这才发现阿伦的肚子里全是黑的，不仅仅是血液，所有内脏器官包括血管都是黑压压的一片，即使没有被黑色覆盖的地方也是密密杂杂，全是黑点。
那一瞬间胃腔里的是止不住地翻腾起来，我强忍呕吐的欲望，
听了下去。
对于这些，负责解剖的医生也很困惑。阿伦身体一些器官已经腐烂了，发出阵阵恶臭。
那会不会是死后造成的？
虽然医生也无法解释，但是他们能够确定，在阿伦死亡之前，这些器官就已经变黑了，甚至腐烂流脓了。真是太诡异了。医生害怕他死亡前感染什么奇怪病毒，建议将尸体立刻处理掉。我没拒绝，当天下午便将尸体给火化了。
奇怪病毒，他怎么有机会感染什么奇怪病毒啊？
医生给的这个解释我无法接受。他死前有什么异常吗？
他死前那段时间里精神状态很差，出事那晚正是他下夜班，我因为担心他就去接他。那条走道是我们回家的近路，谁知道走着走着他突然晕倒了，然后就……
你刚刚说他的精神状态很差，有什么具体表现吗？
我们两个是大学同学，他这个人幽默开朗，我们结婚后他对生活充满期待。大约两个月前，他好像突然生病了，整个人都虚弱起来。我带他去医院，医生也没说什么，可能是工作太累了，就开了一些提神健体的药物。不过他吃了以后毫无效果，整个人更加低落了。我问他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，他说没什么。也就是那时候开始，我开始偷偷观察他。每个周三他都说去通宵加班。我去他工厂打听过，发现他根本就没有加班，也不知道去了哪里。最不可思议的就是今天早上我在收拾他遗物的时候，发现一张银行卡，卡内竟然有30万。这个有什么不妥吗？我们都是普通工人，月薪不高，也没什么外快，每年能有1-2万存款就不错了，而且这些钱都在我这里。我们结婚3年辛苦攒下了5万块钱，他这卡里却意外出现30万，我百思不得其解。
潇潇想不通，我同样也想不通。最后我建议他带上这笔钱回老家和父母一起生活，将在这里的经历一切都忘了。只是很多事情我们可以这样佯装忘了，却一辈子都忘不掉。回去以后我将潇潇的话又想了一遍，但是想不通。一连几天我都沉浸在这个怪事儿营造的氛围中。 Ricky 见我闷闷不乐的，便再次邀请我去吃大餐，上次没有去成，这次一定要吃到嘴里。午夜时分我们驱车离开了家，车子在这个城市里转悠了好久，终于开到了一条逼仄的胡同里，最后在一家普普通通的门面前面停下来。我有些扫兴，我以为你要带我去吃什么鲍鱼海参之类的，没想到到这么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。 Rinkin 笑笑说，阿翔，越是神秘的美食越是藏在这个城市的角落，相信我，没错的。既然他都这么说了，我也不好再推辞，便一同下了车。这一家小饭店的名字叫做尝鲜，这名字倒是取得颇有味道。进去以后我才发现，这一家小饭店比我想象中的要大，迎面便是吧台。 Ricky 轻车熟路地走到台前，一份1小时套餐。他将银行卡交给吧台服务员，刷卡以后服务员交给 Ricky 2个防毒面具。我一脸困惑地说，这是什么怪东西啊？你别多问了，戴上就好了。我抿了抿嘴，勉强戴上这个酷似防毒面具的东西。戴好面具以后，我们便进了一个用餐厅。我心中有些不屑，戴着面具吃饭还真是别出心裁啊。